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7, Session 9。基督教伦理学第27章第9段。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的第10大段，也就是在敬拜的时候使用上帝的名字的第三种，就是祝福 ,blessing, 祝福。下面几句话呢，中文呢需要意译英文的。不论是希伯来文的圣经或者是英文的圣经呢，祝福 bless 这个字呢，有的时候是用来表达人对上帝的称赞的。比方说诗篇103篇，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这个称颂呢，英文是 bless the Lord， 在 NIV 呢就翻译 praise the Lord。 这个是人向上帝的称颂，Bless。 当人 bless 祝福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呼吁上帝给对方一些救赎性的好处的。所以一个祝福是一个祷告。比较显出的圣经里的祝福呢，就有亚伦的祝福，民数记第6章第23到第27节，所谓亚伦的祝福。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以他的炼光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另外就是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14节的使徒的祝福，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一些的祝福呢，酒的意义就更加深远了。民数记第6章27节，上帝说，亚伦的祝福，就是民数记23到26节的祝福啊，是祭司把上帝的名字放在上帝的子民身上这样的一种的场合的。同样的，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是奉三一真神的名字来祝福给教会。所以呢，上帝的名字是祝福的一个很显出的一个层面。从最深的意义来说，祝福就让人神的子民与神的名字认同，就指明神的子民是神的约民，带有权利领受承继一切约里面的应许的。祝福有这个更丰富的这个概念。所以呢，今天牧师在崇拜结束的时候向会众祝福呢，背后的这个习惯背后就是这个丰富的祝福的概念。不过广义的来说，圣经也呼召我们信徒们呢，要为所有的人祝福，甚至福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罗马书第12章第14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参考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12节，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彼得前书第3章第9节，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倒要祝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祝福呢，当然就不是说把所有的人呢，给他们上帝的名字在他们身上带有一切救恩的福分咯。但是我们是应该愿意看到每个人万人都得救的，我们应该是为万人祷告的。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祷， 代求诸谢足谢。很明显的，这些的祷告不可能是个别的，不可能为全人类每一个人指名祷告，但是我们需要很诚恳的愿意看到上帝祝福给万人，因为上帝给我们的责任托付就是要把基督带到万国万族说各种语言的民族的人民中。祝福的相反词就是咒诅，罗马书第十二章又是第十四节的，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参考雅各书第三章第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们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圣经的责备那些喜欢咒诅的人的，诗篇109篇第17到第19节，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像油入他的骨头，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有些人喜欢咒骂的，或者说一般来说喜欢责备别人的，当这种的咒骂是向那些无助的人，比方说穷人或者是聋哑的人呢，是特别的邪恶，上帝特别的憎恶的。箴言第十七章第五节，戏笑穷人的是入墨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利未记十九章第十四节，十九章第十四节，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主耶稣基督呢很严厉的指责那些condemns 那些用咒骂的语言来指别人的这种的语言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个拉加等等呢，就是笨蛋的意思。我们不应该把这段经文解释为所有在人与人之间讲话讲得比较重一点都是犯罪，先知们使徒们常常责备他们的听众都用很严厉的言辞的。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无论是我们，保罗说，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很奇妙的是，主耶稣自己也首先他先告诉我们，若辱骂别人是拉加魔力等等是犯罪。他用同样的名词来指法利赛人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十七到第十九节，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酒的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酒的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这里个瞎眼呢，跟前面用的那个魔力是同一个字。这里的要点就是说，用很重的咒骂别人的话，与谋杀一样，不是无关重要的，伦理上是有它的是非的。Condemnatory language is not ethically neutral。不论是用重的话，或者是谋杀，都是上帝要审判的，也就是说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受他的审判的。有些的情况上帝会接纳我们，虽然耶稣基督的暗示就是说在很多不同的情况呢，上帝会审判我们，定我们的罪的。很明显的，正如呢发怒有义怒，有不义之怒啊，我们在第六节的时候会讲这个。同样的啊，用很强的咒骂的话来指责别人呢，有义的也有不义的。问题是我们心中的态度，我们是不是在发泄我们里面的怒气，就是发泄性的或者是谋杀性的呢？还是我们是为了上帝的尊荣而大发热心呢？到了这里就讲完了敬拜上帝的场合里面所用的三种不同的使用上帝的名字，三种不同的方法，就是启示、承认我们的信仰和祝福。现在来到本章的第11段， Humor in Religion， 在宗教信仰里的幽默。弗兰姆说，好了，我们考虑到与第三诫有关的主要的圣经的主题之后呢，现在我愿意应用这些的教训呢，在现代生活的一些的题目上。首先让我们考虑幽默，特别是在宗教教会圈子里的幽默。在我们对第三诫的诠释的时候我们指出上帝的名字是圣洁的，用上帝的名字是严肃的，是应当让我们起敬畏畏惧的心的。有些人认为呢，这种的敬畏畏惧呢与幽默就不相称了，因此呢，每次我们提到上帝的名字，甚至乎呢更广义来说，谈到圣经的教训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非常的严肃， deadly serious。 有些人呢为了在这个观点上一致，他们就会说任何的幽默都是犯罪，因为全宇宙都是上帝创造的，都带有上帝的名字啊，所以向宇宙取笑，任何的事情取笑，就等于取笑上帝，因为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有人有这种的观点的。但是圣经本身包含了一些的幽默的，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上帝自己会嗤笑作恶的人的。他也宣告世上的智慧是愚蠢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0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这个是上帝所嗤笑的。箴言也常常把罪或者邪恶与愚蠢连在一起的。是的，箴言呢的确呢认为有一些的不恰当的笑话取笑呢是犯罪的。箴言第十章第23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没有错，但是呢箴言里面也有一些的可笑的一些的形象，比方说在第19章，箴言19章24节，懒惰人放手在盆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这个是可笑的他整个人他整个手放在盘子里也不拿到口里面。箴言26章第15节，懒惰人放手在盆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也以为劳乏，懒到这个样子的或者这个有钱的人富有的人在第23章，箴言23章第5节，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你的钱财会飞走的。或者箴言第27章第15节，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还有 箴言第二十六章二十七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参考箴言第二十八章第十节，有祸正直人行而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诗篇第七篇第十五节，他挖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陷阱里。诗篇第九篇第十五节，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诗篇五十七篇第六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传道书第十章第八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踩墙云的必为蛇所咬。这些呢，我们今天读这些经文呢，都会想到一些漫画的一些的可笑的一些的情景的。根据圣经，罪是很悲剧性的，但是罪也是可笑的，所以圣经也有它的幽默感的。